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7月30日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发出威胁说，如果国会不拨款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他不惜关闭政府；柬埔寨反对派呼吁国际社会拒绝接受柬埔寨星期天的选举结果，认为那是民主被赤裸裸的独裁取代；中国近来再度爆发涉及公众生命安危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做出强硬的姿态，表示要进行彻底的追查和严厉的惩罚。然而在丑闻的新的发展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再度陷入沉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中国近来再度爆发涉及公众生命健康安危的疫苗生产造假丑闻，在中国当局掩盖丑闻造成公众恐慌和热议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作出强硬表态，表示要彻底的调查和严厉的惩罚，然后在丑闻的新发展中又陷入沉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就疫苗丑闻问题做出措辞严厉的批示，说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中国总理李克强则批示说，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哪个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然而随着令人更加不安的疫苗问题细节曝光，习近平和李克强又陷入了假死一般的沉默，中共当局也对有关的报道进行全方位的封杀。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普遍猜测，习近平先前对爆出丑闻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发出声色俱厉的谴责，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痛恨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而是跟他与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内斗有关。观察家们做出上述猜测的理由是，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公司被发现造假的情况更严重，然而长春长生的10多个高管和大股东被抓捕，丑闻更甚的武汉生物的高管和大股东却依然安然无恙。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疫苗问题曝光之后，武汉生物依然通过了中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认可、药品生产认证。由此可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强硬表态并不是因为对假疫苗害人感到愤怒。来自中国的种种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没有对劣迹更甚的武汉生物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的计划，相反，中共当局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为武汉生物遮丑和护航。 中国经济观察网7月27日发表的对武汉生物丑闻的追踪报道在发表后被全面封杀，中共网管当局没有提供封杀的理由。武汉生物为什么能够有惊无险？为什么它的劣迹更甚，被查出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比长春长生更多，却可以获得非同寻常的保护，安然无恙？对这个问题，中外观察家、评论家们眼下有一个共识，这就是武汉生物的大股东是中国中央国务院，是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是国有公司，而中国的国有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共的党产。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批评者指出，武汉长生是中国疫苗生产巨头，武汉长生生产的不符合标准的疫苗给公众注射，无疑是等于将公众当作试验品，等于拿公众的生命和健康进行大规模医学探索试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将中共过去的种种祸国殃民的政策及其后果称作艰辛探索。中共当局所称的这种艰辛探索包括1960年前后导致中国大约4000万人活活饿死的人造大饥荒，包括从1966年开始延续了10年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外界目前还不清楚中共当局现在是否也把中共掌控的中国国有医药公司拿公众的生命进行大规模试验，称其视为艰辛探索的一部分。在中国，医药生产尤其是利润很高，入场门槛很高，而且由于国家强制接种，因而可以确保市场的疫苗生产行业没有强硬的后台和内部关系，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因此，长春长生在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受到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官员的强烈谴责，其主管和大股东18人被抓捕，这一现象立即被中国公众推测为，被中国公众推测解读为长春长生的后台出了问题，不能为他提供足够的保护了。大股东是中国国务院的武汉生物，问题更严重。武汉生物的问题被曝光，但其主管高管依然都安然无恙，显示了上述的推测解读相当有道理。然而在过去的几天里，长春长生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财务总监高俊芳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合影的照片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传，则提供了另一种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很有可能是更强硬的道理。这就是习近平在过去的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跟江泽民内斗，打击长春长生就是打击江泽民。对这种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普遍流传的议论和猜测，中共当局没有做出回应和评论。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是中国疫苗产业巨头企业，这两家企业的记录可谓劣迹斑斑。在最新的这一轮的丑闻中，先是长春长生生产狂犬病疫苗造假曝光，而武汉生物先前也有狂犬病疫苗毒素超出规定标准的记录。在长春长生的狂犬病疫苗生产造假的丑闻曝光之后，长春长生的百百破疫苗25万只不合格百百破疫苗流入山洞的消息又曝光，然后武汉生物40多万只不合格百百破疫苗流入重庆与河北的消息曝光。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虽然在事发之后其主管人员受到的待遇大不相同，但中共当局对这两家疫苗产业巨头的处理方式有一种令公众感到心惊胆寒的共性，这就是他们生产不合格疫苗的消息被长期隐瞒或低调处理， 其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及产品安全性问题及产品究竟是否不合格的问题，至今没有被中共当，至今被中共当局竭力掩盖，独立的医学专业调查和新闻调查被禁止。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的同时，上海法院在武汉生物和长春长生疫苗生产造假丑闻曝光的同时，上海法院判处在上海行医的医生郭桥7年徒刑，因为他使用未经当局审批的进口小儿肺炎正牌疫苗给迫切需要疫苗接种的婴儿注射，而那种疫苗在中国已经断档3年。郭桥获罪的罪名是销售假药。郭桥二的二审辩护律师司伟江和徐新发表声明说，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狂犬疫苗和小孩白百破疫苗出现问题，但在舆论发酵之前，本该刑事处罚的事情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与此相反，上海高院正在审理的这起案件，国外进口的真疫苗成了假药，刑法重拳打击。司伟江和徐新的声明进一步指出，当世界多国儿童都可以享受现代医学的成果时，中国政府闭关自守以自肥，个别官员受贿，纵容国内无良厂家做大，置国人生命健康于不顾，掳毒同胞儿童以牟利，案发罚酒3杯以了事，让山东数十万儿童情何以堪，使国内数亿父母意何以平。有观察家指出，中国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使用日本大规模无偿援助的疫苗，日本的无偿援助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中共大摆阔气兴办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才完全停止，但是中国生产的疫苗一直不过关，多年来一直靠政府纵容的黑箱作业和造假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当局在不得不承认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疫苗生产造假之后，至今迟迟不肯明确说明究竟是如何造假，也不许专业团体和新闻媒体对中国的疫苗产业问题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因反对中共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而被解职的赵子阳的前秘书鲍同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特色的道理很简单，你在中国你就必须使用假疫苗，这是上海高院的原则，不可讨价还价，这也是上海高院的底线，不可碰触。你使用未经审批的进口疫苗，尽管无一例不良反应，仍然必须判刑7年或4年到6年不等。举国一致维护假疫苗的名誉、地位、权威和红利，这是当前维稳的一个重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连日来中国20多万个孩子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接种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白百破疫苗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新浪微博或微信朋友圈中发泄对涉事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不满，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婴儿阶段注射的疫苗起不到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还无法断定问题疫苗对孩子的健康到底是否有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此次疫苗事件的导火索是7月11号长生生物内部一名员工实名举报该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造假。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接报后7月15号进行了飞行检查，发现长生生物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但药监局表示，相关批次问题疫苗并未流入市场。但这才是刚刚开始。三天后，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对2017年10月发现的该公司生产的百白珀疫苗效价不达标做出的处罚决定，没收库存的百白珀疫苗186只，没收违法所得以及罚款共计344万元人民币。监管部门为何在发现问题近9个月后才公布处罚决定，令人心中存疑。而且有关处罚决定书仅提及对涉事企业的行政处罚内容，但没有向社会大众公布疫苗不合格的原因、产品流向和产品召回的情况。据吉林药监局公布的处罚决定书所披露的内容，这批问题百白珀疫苗共生产了25.33万只，由吉林药监部门抽检了522只，销售到山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26万只，库存仅剩186只。山东省疾控中心表示，现已查明问题疫苗已接种超过24万只，涉及儿童超过21万人。按中国国家药监总局的说法，这些问题疫苗应按劣药论处。百白珀疫苗是中国婴幼儿必打的预防针之一，从3个月到18个月共接种4次。在中国城市地区，完整的预防接种是儿童入学的必要前提条件。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疫苗对人体造成不良影响或致死的报道，但中国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报道说，问题疫苗只影响免疫效果，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然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专门从事流感疫苗研究的盛宗梅认为，现在就断定问题疫苗对人体无害为时过早。
你这样小孩给他打上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从我们做 vaccine 的人来讲，这个疫苗本身，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 test 无数无数无数次，因为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疫苗从生产，从我们研究到上市的话，我们先要在老鼠身上，我们再要在比较大一点的动物身上，有可能还要在门给身上，然后再到人身上去试。一步一步试的目的是就是看那个你的 vaccine 有效没效，第二步试就是看你这个 vaccine 有没有毒素，你会不会，因为所谓 vaccine 的话，你是把一种生物制品它打到你身体里去。
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长生生物的这批疫苗问题可能是出在了更换了更大的细菌发酵罐、添加酶等，并且这些工艺变动未经报备批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盛宗梅说，
这样的疫苗必须首先我们一定要一步又一步把它检测到它是完全没有毒性反应，或者可以讲到是几乎等于零的毒性反应，然后再可以用到市场上去。而且我们美国生产的疫苗的话，每一波，这次我一波生产出来用完了，我第二波生产出来还是再要进行试验。
连日来，长生生物的假疫苗事件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并持续发酵。在经历了一系列食品药品掺假的事件后，中国公众对政府处理问题疫苗已不抱任何信心，官方和官媒一再强调，问题疫苗仅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但不对人体构成危害。这显然是不希望公众把这次事件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相提并论。但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邓宇文认为，此次疫苗事件其性质是非常恶劣的。
我们讲明明知道这个疫苗是关乎这个属儿童这个接种安全的一个东西，它必须是要前提就是说必须保证安全，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前提。
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涉案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疫苗的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关部门一定要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退休的资深医学评审官方国栋说，疫苗事件也反映出中国国家公信度的丢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国家的公信度、国力的公信度的问题。过去就是一面一直就是 比较正面的，就是一片赞扬啊。这个中国计划免疫工作做得如何好，小儿的儿童的接种疫苗接种率达到90%，然后说接种疫苗发生了一定的问题以后，有全国性的监督网络、监视网络，能够及时的发现，能够及时的处理。那这个我现在又找到了2013年这个 CD 中国预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上面放在首页的这么一个东西，他就说中国在这方面的监管做得如何好。那事实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
然而在本次长春长生生物的疫苗事件中，狂犬病疫苗的造假是由内部员工举报，而百白破疫苗效价不足的问题是被查出后，监管部门时隔8个多月才做出了处罚决定。目前长生生物的董事长高俊芳和4名高管已被长春警方带走调查。吉林纪委监察委也表示，要对长生疫苗案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追责。在高俊芳的名片上，他的头衔除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外，还有吉林省政协委员、长春市人大代表以及长春市工商联副主席。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东亚青运会主办权目前在北京的压力之下遭到取消。此外，多家航空公司也在7月25日最后期限之前在网站上改变对台湾的标识。台湾是否正在面临一场国际身份危机？在另外一方面，根据台湾媒体的最新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今年9月进驻台湾的在台协会，比照美国海外使领馆在台湾打造陆战队之家。台海防卫战一旦打开，美军是否会真正的出兵？海峡论坛，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邀请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案提案人、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资深研究员安大为就两岸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台湾东亚青运会主办权被取消，这究竟是意味着什么呢？究竟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台湾的前奥运选手纪政说，
那时候我就已经在这边，在这个捷运的出口呢，在这个联署的。那其实如果你要问我，就说这个事件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的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针对的年轻朋友呢，成立了一个后援会。那这个后援会成立之后，他们大概这件事件发生之前呢，大概平均一天差不多有180个成功的联署啊。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的第二天，我们马上就有2000多份，一天里面就有2000多份的这个联署。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呢，大家就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无理的取闹，对，来取消我们这个所谓就是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举动的，其实已经在让我们这个台湾的同胞呢，真的是非常的气愤。我记得那个当年呐、美国跟台湾取消，就是断交的时候啊。断交的时候，那时候蒋经国先生他是我们的总统，对。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讲说要 他呼吁我们台湾的老百姓要专进自强，然后呢要处变不惊。他还讲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那我在这里呢，我倒是要呼吁我们台湾的亲爱的同胞们，我们不是化悲愤为力量，我们要化气愤为力量。
那么推动台湾举办东亚青运会，推动2020年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公投案，这些举动究竟是否是等于力挺台独呢？对这个问题，纪政回答说，
现在我们才在第二阶段的这个联署，那第二阶段的联署呢其实是要将近29万份。那我们为了要安全起见呢，希望在8月中旬的时候可以能够达到35万份，因为有些人会写错啊，还有有些会重复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目标是35万份。但是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实际上呢我们还没有完成。那即使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达到第二阶段的联署成功的时候，那我们还需要在今年的11月24号的9合1的这个大选里面呢，还需要那个去公布的投票，然后必须要有460几万票，它才可能那个达标的。那这个当然呢，我觉得站在我个人曾经个人是一个领先人来讲的话呢，当然我希望第二阶段一定要成功，然后呢我也希望这个11月24号的公投的投票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达到标。可是那达到标之后呢，它还有一个程序要做啊，就是我们政府呢以这个老百姓的这个以民主的这个权利所产生的这个公投的结果呢，他政府是必须要去跟我们自己的中华奥委会呢，
是
去提出向这个 IOC 来这个申请。
好的，
对，还需要经过这些程序呀。
在美中两国的对峙中，台湾应当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台湾究竟是美国的金丝雀，还是北京的笼中鸟呢？对这个问题，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台湾两岸问题专家吴汉回答说，
蔡总统可能是讲他自己的心境吧，与其讲是金丝雀，不如讲说台湾可不可以做一个和平鸽，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形象是更正面的。那么台湾可不可以在美中之间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呢？我相信是可以的。在过去我们看到在两岸关系这个相对缓和的时候，那么在台海基本上是没有，大家想不到可能会发生任何军事冲突。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军事冲突的升高，那么基本上也跟我们自己所持的这个两岸政策，还有这个就是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都发生了具体的变化有关。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执政者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跟我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除了在对外关系上，除了把美国的关系、把对日本的关系处理好之外，另外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两岸的关系给处理好，这样子才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在相对处在一个这个不会爆发冲突的一个状况底下。
那么在台海两岸关系方面，现在有一个新的动向，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最终版出炉，强调美国要对台湾安全做出更多的承诺，更多的关注。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最终版出炉，美国军舰访问台湾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台湾全球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大为就这个问题回答说，
我们看国防授权法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看这些法律要注意两个字，一个是 shall， 还有一个是 sent， 这两个字 shall 就是也必须要做到的，还有 sent 就是强烈的鼓励或推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授权法的时候，有一部分说效就是一定要做到，就是美国国内要研究台湾的状况，要军事状况，而且提一些建议要怎么加强，帮台湾加强军事能力。这是台湾美国是需要做到的，就是美国外交部，就是美国国务院跟国防部一起给国会这个建议怎么培养，就是帮台湾培养他们人才，怎么请更多年轻人去当兵还有军队之间航空母舰不是是军舰还有战斗机这些的一些通讯设备所以我们提到这些的时候，这是美国需要做到的是个内部的报告别的是 sense of Congress， sense 就是应该强烈的推荐，而且这些就包括高层的军官方面的一些交流，还有访问包括去年的国防NDA， 我们看到去年他们是鼓励美国的军舰去这海港港口访问可是今年就讲了，就是也许军舰会比较困难，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状况，所以也许讲到医院的这种军舰的话，也许会比较
医疗船
会比较容易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就是看到这个医疗船这个字。可是这些是 sense， 所以这些是强烈的建议，而不是一个 shall， 不是需要做到的。
那么现在在美中两国对峙的情况下，美中两国的军事较量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台湾在美中两国的对峙中应当秉持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专家吴汉说，
台湾的问题安全会不会因为美国来介入会更安全？我认为这个要看美国是不是处在绝对的优势。如果美国处在绝对的优势，那应该是这样。就好像我们看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那美国的这个军舰来绕了一下，就把事情摆平了。那个时候，中共要吓唬、要威吓的对象是台湾。可是我认为20年过去之后啊，中共的台湾不是他的对手了。那么中共的对手是对中共对手的不是美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国军舰来出现的频率高的话，是刺激台海的紧张。那么同时，我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在军事上的角力，其实过去以来一直是存在的。那么我们看到过去是美军是站在绝对的优势，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把中共的核潜艇像猫捉老鼠一样的追赶迫着他最后要去求援。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些状况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越来越不可能就是中共的军事实力也跟着在起来。那么军事实力在起来之后，除了我们常常听到的中共的基建绕台之外，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前年曾经有个讯息出来，就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现了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飞机在天上飞，其实是在角力。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让我们了解说，这种冲突如果假如说这种频率、这种互动的频率太高，它当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那因为随着这个中国国力啊，就是包括它的军事实力不断的崛起啊，那么台湾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我认为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因为稍一不慎，台湾就变成战场，那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上个星期，中国山东、烟台、江苏、徐州、河北大名等地相继发生老兵集结。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临近之际，北京宣布提高部分退伍军人待遇，同时加强对老兵群体的维稳力度，防止重演类似的镇江退伍军人抗议集结事件。谢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7月24号，山东烟台数十名退伍老兵计划乘火车集体去北京上访，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及维稳人员在烟台火车站围堵，老兵与警察在火车站外对峙。网络视频显示，有市民为抗议老兵送水， 烟台老兵呼吁外地战友前往烟台增援。山东济南老兵于先生维权近20年，曾参加过2009年全国退役军人接力绝食抗议。他表示支持烟台老兵依法维权，认为地方政府对计划前往北京上访表达诉求的烟台老兵强力维稳，不准火车站卖车票给他们是违法的。
如果是合法的，我认为很支持，很赞同。
当地政府呢，就是说不准他们去，而且呢，火车站也不卖票给他们，后来就把他们原地驱散了。
我认为这是违法的，那维权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维权我们都要继续，合理合法，违法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办。
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退伍军人很尊重，说过不能让军人流血又流泪。对于几个月前设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工作，于先生表示目前谈不上满意或者不满意，仍然对官方政策等待观望。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发出通知，宣布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新华社的报道还说，通常往年在10月1号提高对部分退伍军人和优抚对象的待遇，而今年提前到8月1日。尽管官媒报道强调8月1日这个时间点是考虑到军属及退役军人对81建军节的情感，然而有报道认为此举在于应对近来一系列老兵抗议事件给当局带来的维稳压力。另外，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召开纪念八一座谈会，走访慰问，推进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等。今年6月，江苏镇江老兵上访维权遭殴打，引发大批外地老兵赶往镇江支援，各地老兵齐聚镇江与警察对峙多日，当局从外地调来大批警力将老兵包围，并且采用暴力驱散，双方爆发冲突，大量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海外媒体广泛关注，而中国媒体则普遍噤声。镇江抗议事件被镇压后，有多名参加抗议的老兵失联，已遭当局控制。6月初，河南漯河也发生了老兵集体抗议事件，当局在对付此类抗议事件上手法相当类似。不久前，镇江老兵集体维权期间，有退伍老兵表示，地方官员将退役军人的编制挪用，致使本应该安排给老兵的编制由关系户冒名顶替，而老兵沦为底层平民。作为要求当局落实政策的一名企业军转干部，于先生表示其诉求是明确他的干部身份。他表示地方政府有时候给他一些困难补助，但至今没有落实恢复他的军转干部身份。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经过20多年维权，现在政府只是维稳，就是我们再说就是说困难补助，我们现在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向政府诉求我们的身份。
近年来退役军人集结抗议事件愈演愈烈，上万老兵曾一度包围北京中央军委大楼和中纪委，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由于中国退伍军人群体庞大，组织性强，各地老兵容易形成联合力量，防范群体事件是当局颇为棘手的难题。中国今年年初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当局宣称该部成立百日，接访超过23000人，每天接访人数超过100人。有上访老兵称，退役军人事务部不解决问题，最终还是推给地方政府。有报道说，退役军人事务部外可以看到各地解访人员的车辆。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江苏徐州两名老兵去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返回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由于老兵在北京上访期间曾被跟踪，战友怀疑这次车祸并非偶然。报道说7月27号凌晨4点多钟，徐州退役维权军人楚庆忠、常刚从北京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维权后遭遇惨烈车祸去世。报道说战友们初步怀疑两人是被地方政府雇人谋害，因两位战友在出车祸前曾向战友透露 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上访维权期间，始终有不明身份人员开着外地车辆跟踪他们。现在家属和战友们已经报警，要求相关部门彻查。家住烟台的转业军人王秋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一些退伍军人微信群里关注当地老兵前往北京维权上访的行动。他说，他当年由于工伤而去北京上访的十年中，单位克扣工资，地方维稳当局围追堵截，甚至将他非法拘禁是常态。
反正围追堵截呀、然后那个回来以后就把你关起来呀、然后做工作不让你去上访啊，不让你回家呀、你不同意的话就不让你回家呀，这样的事儿都成得很平常了，就每次都是。
王秋兰表示，后来他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在烟台地方当局提供的解决方案上签字，但应当获得的补偿和赔偿以及上访费用都不包含，只拿回了十年间被克扣的工资7万多元。
我上访的一些花费呀、消费呀，按理说都是他应该给我补偿的，因为是他们的错误造成的，而这些都没管，然后工商也不管你了，今后疼也好干嘛也好，就说工伤这一段就不管你了，你要是不签字，对不起，他就不给你解决。当时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无奈，我就同意你这样吧，然后你把那个钱补给我，我要生活呀，所以就很无奈。现在心里是这样一直不平衡，因为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江苏退伍老兵朱永健今年六月曾到镇江声援老兵维权，遭原籍地苏州维稳人员遣返后，一直被地方当局雇用的社会闲杂人员囚禁在家，严防他再次去北京或外地维权上访。朱永健近日通过微信发出视频，揭露他被非法囚禁的情况，该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朱永健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服役，他表示他上访维权过程中曾六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强力捆绑并被大剂量灌服抗精神病药物后，又被送进拘留所或劳教所。今年7月1号，北京高层在河北召开退役军人工作交流会，三名副国级官员出席会议，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公安部长赵克志。会议要求把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当作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当今世界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这个政权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像科幻小说，他指的是新疆当下的人权危机。作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上个星期四7月26日，卢比奥参议员在参议院大楼召集了一场听证会，关注维吾尔人和新疆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境遇。这是美国国会首次就这一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详细报道。
监控、镇压和大规模拘禁，出席听证会的多名证人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将新疆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警察地区。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代表凯利·克里大使作证说，从2017年4月起，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的镇压程度令人震惊，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顶峰时期也难以比及。比如禁止男子留不正常的胡须，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戴面纱，穆斯林拒绝穿短裤，拒绝抽烟、喝酒、吃猪肉都被当作犯罪，就连拒绝看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罪证。
这像是一部恐怖电影，太疯狂了。这个政权治下发生的事情像是科幻小说，强迫人们吃违反他们食品清规和宗教的食物，控制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试图去除他们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之一。
古力恰克热霍加是总部设在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的记者。今年二月，他得知自己在新疆的近20名亲属在同一天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此前，他的弟弟已经被警方抓走，送进再教育营。他在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5名维吾尔同事也经历了家人被拘捕的悲剧。
今天我在这里作证，说到这些依然让我感到悲伤。我的父母目前仍然被困，我的20多名亲属仍然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被关进了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100多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在那些条件极为恶劣的营地里。
美国国会应该做出决议，关闭这些集中营，他们应该严肃地和中国官员提出这些维吾尔人的问题。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事，让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罪行。不仅是美国，我们也呼吁中国人站起来。
我们的 today， 他们的明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还有美国商务部官员、学者及新闻工作者。他们和多名议员一道探讨了在美中关系中处理新疆人权危机的政策选项，包括继续引起世人对维吾尔人命运的关注，限制相关美国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惩治主政官员等。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关系因为贸易战而陷入空前的紧张。川普政府宣布向受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表明美国做好了打这场贸易战的长期准备。有台湾学者认为，美中两国在战略博弈的过程中存在四大陷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介绍。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认为美中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你怎么看目前的美中关系？
的确哈，这个美中关系目前是处于一个低谷哈，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一种糟糕的状态哈。我们看到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就是说美中会陷入一场新的冷战。就是前不久我有机会就是问这个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同时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的这个薛瑞福哈，就是我问他怎么来描述目前的美中关系。他说他不会用临界点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美中关系哈。他认为就是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呢，其实非常明确的显现在这个就是去年12月所发表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之中。这个薛瑞福向我表示，就是说这个最近马蒂斯国防部长访问中国的时候呢，特别向中方表明，就是说他美方当时在写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知道中方会非常审慎的，就是非常仔细的去阅读这份文件，所以他们当时在用词上面是很费了功夫的哈。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薛瑞福他怎么来看待目前的一个美中关系。
我认为我们目前关系的本质竞争性的方面超过了合作的方面，但是我们当然对今后增加合作方面持开放的态度。我们有兴趣与中方一道找到利益趋同的领域，发展这些领域。但是就像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说的那样，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者。
对，所以我们可以就说整体上来讲，就是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长期的这个战略竞争者。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框架之下呢，就是其他的方面都会相应的去在这个框架之下去发展。
对，是利亚。那我们也看到美中目前日益升级的贸易战，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一场国运之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们的确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其实美中关系这个紧张哈，除了这个贸易问题之外呢，也还有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就是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就是说，一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那么它会在它崛起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对这个守城的大国，就是像美国这样这样的国家呢形成挑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守城大国也会对崛起的新兴大国采取一种遏制的一种态势。那么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会爆发战争。那么这是一个丘吉尔的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个陷阱。那么除了这个陷阱以外呢，中国的外交学院院长秦亚新在2015年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中美之间要避免的另外的那个两个陷阱哈。这一个就是除了这个修昔底德以外呢，另外就是他所提到所谓的保罗肯尼迪陷阱，还有一个就是奥尔森陷阱。保罗肯尼迪，我是他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这个陷阱指的就是强权过度的扩张，那么结果就是导致他自然的一个衰败。我们看到就是前苏联当时跟美国在全球这个竞争争夺霸主的这种地位哈，那么导致国力消耗过度，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哈。那么这个说法就是所谓的肯尼迪陷阱说法，来自于这个肯尼迪他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大国兴衰》哈。那么这本著作实际上研究了过去世界500年来的这个大国这个兴衰这样的一个从中得出的这样他的对一个结论。那么我们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学者秦亚琴提到的一个陷阱，就是指奥尔森陷阱。那么奥尔森是谁呢？是美国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和经济学家，他最后其实是在马里兰大学做教授哈。那么他指的这个陷阱指的就是集体的行动的一个逻辑陷阱。那么他在1965年其实还撰写了这个集体行动逻辑这一本书。在他看来，就是说在自然的一种状态之下呢，一个国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会形成大型的这种利益集团。那么这些集团呢，它只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到集体的利益或国家的利益哈。那么寻求在这个它的财富的这个最大化和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寻求一个搭便车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所以奥尔森利用他这样的一个集体行动这种逻辑呢，后来在82年撰写了一本《国家兴衰探源》这样一本书。所以这个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认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过多哈，那么各谋其利难以协调呢，最终导致中国国家的一个衰退。那么前段时间我在这个有机会碰到这个台北这个一个学者哈，就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副执行长，他同时也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副教授卢业忠。他呢他对这个奥尔森陷阱的理解还有一点，就是他认为就是说他就是实际上在国际上就表现出一种搭便车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中国国内目前有一种争论，就在于说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利益攸关者哈。那么中国国内现在有一种看法，就认为说这是否是一个捧杀的策略，就是说国际上希望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一个贡献哈，就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所以相应的应该在国际社会上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现在中国国内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要求中国做出更多的贡献，可能是不是反过来会拖垮中国，至少阻碍中国本身的发展。这是中国国内的这样一种看法，就有三大的一个陷阱。那么这个卢业忠教授他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还提出了就是另外一个陷阱，就是第四个陷阱哈，就是他所说的詹姆斯·迪恩陷阱。那我们一起来听他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会认为这个美中关系其实中间还存在另外一个陷阱。
詹姆斯·迪恩陷阱呢，我个人的认知哦，就是说因为 James Dean 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影明星，他最受到大家注目的一部电影就是所谓的 Rebel Without a Cause 就是这个养子不教谁之过之类的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他饰演的是一个他认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大家认同的一个这个青少年那目前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或是一个心理的这个认知可能跟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有一点点类似。那中国如果抱持的就是好像大家都不懂我，大家也不愿意懂我的心态，可能只会造成这种负面的对社会国际社会的观感一直不断的在持续增加。这样子增加的一个负面的观感，实际上是不利于中国的领导人做政策决定的。
对，所以就是你看他提出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一个观点，就是说一种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所谓的这个敌人陷阱哈。的确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国际秩序就是美国主导这种国际秩序的确存在一种抵触的心态哈。那至于这个美中关系呢，实际上不少的就不管中国大陆学者也好，台湾的学者也好，还有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好，他们基本上的一个共识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美中之间这种长期的一种竞争关系还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
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两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塞拉利昂从2014到2016年这场有史以来蔓延最广泛的埃博拉疫情中恢复过来之际，该国的健康与卫生部正在帮助家属寻找死者的坟墓。美国政府通过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提供协助，塞拉利昂健康与卫生部及其合作方展开了塞拉利昂埃博拉家庭团聚数据库项目。这个简称为 SLED 的项目以疫情爆发期间数以千计的监测官员、安葬小组成员、实验室技术人员以及数据管理人员所记录的资料为根据。塞拉利昂的 SLED 项目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简称为 CDC 的数据管理人员得以整理和搜集50多万个有关警示、埋葬和其他的病患记录，建立了埃博拉疫情最全面的资料收集。 SLED 项目主要的目标不仅是找到在疫情爆发期间死者的坟墓地点，而且是通过 CDC 的研究数据中心为公共健康研究建立资源。塞拉利昂健康与卫生部副首席医疗官阿马拉·贾姆拜说，有了 CDC 的协助，我们很骄傲地拥有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所有工作的最全面图像。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国家项目主任图沙尔·辛格博士说，美国政府对 SLED 项目的支持有助于提升与塞拉利昂政府的关系，并且为研究能力的建立以及今后疫情的防治开创了资源。 CDC 1970年代首先在塞拉利昂开始研究拉萨热，2008年 CDC 把业务扩大到美国总统的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建立了实验室与监测能力。作为对2014年至2016年埃博拉应急工作的一部分，有700多名 CDC 人员在1000多次的外派中到塞拉利昂服务。这是 CDC 历来对单一国家疫情爆发进行过的最大规模应急工作。2015年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 CDC 国家办公室，以专注全球健康安全的工作。美国在塞拉利昂与公共和民间伙伴携手合作， 在民众从致命的埃博拉疫情肆虐中恢复之际，能保护塞拉利昂人民。美国对此感到骄傲。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